那贾琏嫌后门出林不像，这里我想很多读者可能不细心的话不太了解为什么是后门，因为梨香院在整个荣国府的最后面，因为它是原来荣国公养病的地方最后院，所以如果要出去办丧事的话出门是从后门，所以他觉得不好，他就要求说把墙拆出一个门，拆出一个大一点的门，从正门出来，就让这个人死的时候至少风风光光，就说我生前亏待了他，这个男人觉得我死亡我不要亏待这个女人，我要让她死得风光一点。我觉得那里面当然在现实上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可以了解贾琏的心，就是说所以你会觉得贾琏并不坏，他会觉得他对不起这个女人，他希望在丧事上做一些弥补啊。他说这个对着梨香院的正墙通街开一个大门，等于是要动土开一个大门，两边搭棚子来做佛事，然后又用软榻铺了锦缎琴襦，把二姐抬上榻去，用琴单盖了。好，所以这里面至少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丧礼，就是对这个尸体至少觉得还有很多的疼惜在里面。那几个小厮媳妇尾随从内子墙，内子墙就是建筑的内墙，抬到梨香院，然后请了天文生，天文生就是看风水的，这些阴阳师来办丧事的。那这个时候下面有一段是贾琏打开了被子，因为人死亡以后整个脸是盖起来的，他打开寝单一看，尤二姐面色如生，就是还是那么漂亮，因为吞金子大概也没有难看的样子，所以他更难过，因为面容都没有，就是音容宛在的那个感觉啊，他比活着还要美貌。贾琏搂着大哭，就说奶奶你死得不明，都是我坑了你。好，这句话是有暗示的，说你死得不明不白是我害了你啊，就是我没有好好处理。可是贾琏真的是有一点无能的一个人，所以可是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忏悔，他觉得他对不起这个女人，那他也大概觉得是凤姐害的，他才会说你死得不明不白的。那贾蓉赶快来劝他，叔叔你要稍微疏解一下啊，这个姨娘自己没有福啊。说着又向南指大观园的界墙贾琏会意。大家有没有读懂这一段？我想很多读者常常忽略了，就他为什么贾蓉就劝他说你不要哭了，你不要骂了，不要再讲话了，因为那边有人在偷听，就王熙凤。王熙凤到最后办丧事的时候还躲在墙边在看她丈夫的反应，因为她不要贾琏对这个尸体太好。所以这里面很恐怖的一个部分就是贾蓉很聪明，贾蓉知道婶婶在那边，所以你现在不要乱讲话，你讲了话你又没办法处理，回去又要挨一顿臭打，所以他就对着大观园的界墙，就是分界的墙，知道王熙凤在那边偷听。那贾琏会意，所以才悄悄蹩脚说我忽略了，终究对出来，我替你报仇。就贾琏还是忍不住的，就说有一天我知道是谁害了你，我一定替你报仇。所以后来真正把王熙凤弄死的其实是贾琏啊，就是虽然这个小说在八十回以后没有写到这个部分啊，可是一般人讲一从二令三人墓是讲贾琏的休妻跟害死王熙凤，就是他真的为尤二姐要报仇。那天文生就说奶奶卒于今日正卯时啊，正卯时是六点，早上六点钟，正卯时五日出不得啊，不能够五天，或者三天或者七天才可，明日寅时入殓大吉啊，就是算出了时辰。那贾琏说三日断乎不可，使不得，竟是七日，因为五天不行，或者三天或者七天，可贾琏舍不得，说三天不行，说三天就要埋了，那我舍不得，那留七天吧。好， 我想现在很多读者读不懂，可是已经死掉，可是他不忍，他觉得想要多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所以三天不可，他说要留七天。那小丧不敢停多停啊，等到外头要放五七做大道场，他要做五七做大道场，然后往南去下葬，所以写了央榜。央榜是一种招魂的东西啊，为尤二姐招魂。那宝玉过来陪哭了一场啊，宝玉这个时候一定会过来陪哭的，就是宝玉是对所有生命的悲悯的东西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贾琏就找凤姐要银子来办棺椁，就是买棺材都要钱，凤姐看抬了出去就假装有病，说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忌三房，就是不准我去丧事，我不能去， 所以也不出来穿孝。那且往大观园中绕过群山，在北界墙根下往外偷听。好，就是刚才接到刚才那一段，所以他真的在界墙那边 在偷听。那隐隐绰绰听了一言半语，所以他就赶快回报贾母说他们要办大丧事。贾母说：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是烧了一撒，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啊，就是说贾母就受了这个王熙凤的挑拨，说这种生痨病死的小孩也怕传染，所以就烧了一撒掉就算了，哪里还要棺材，还要破土开棺。那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之分，停个五七日，抬出去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就完事。啊，乱葬岗是过去没有家人的地方失守去乱葬，叫乱葬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家族最后对待一个进到这个家族的女子的命运啊，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悲伤感啊。就是连贾母后来因为听信了王熙凤这样的说法，就觉得这个尸体就随便烧一烧就撒掉，或者随便就埋了。那凤姐就很高兴，就笑了说：可不是这话，我劝她她又不听。所以她就假借贾母的话去压制这个贾琏。那好，这个时候丫鬟刚好来请凤姐说：二爷，贾琏等着奶奶拿银子。拿银子就是要办丧事，因为办丧事买棺材都需要钱，可贾琏又没有钱。这个刚才讲无能，就是说他根本不会去办事情的。那凤姐就说：什么银子啊，家里近来艰难你不知道吗？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了，我们的收入一个月比一个月少，鸡吃了过年的粮，就是我们已经把不该吃的粮都已经吃了。那昨天我把两个金项圈，我的 金链子当了300两银子，你还做梦呢，这里有20-30两银子，你要就拿去吧。啊，就他就拿了一些小小的钱去打发了这个，就命令平儿拿了出来递给贾琏，那只说贾母有话，又走了，就不管了这样。那恨得贾琏没话可说，只得开了尤氏的箱柜。好，下面这一段很重要，就是打开尤二姐的箱子柜子去拿自己的提己，就他记得他曾经把一些私房钱交给尤二姐，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可以打开箱子柜子自己来拿这些钱。开了箱柜，一滴无存，一滴无存。所以你看到这些部分才是透露出王熙凤厉害的地方，就是把所有东西清得干干净净，也透露出贾琏的无能。就贾琏完全不知道，到人死了打开箱子柜子才发现衣服值钱的首饰钱全部不见了，存折全部提光。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就是他安排事情是这么小心，这么仔细的。那只有一些钗簪烂花，还有几件半新不旧的绢绸衣裳，都是尤二姐素习所穿的，所以不禁又伤心哭了起来。